阶上文，施明良、王世德和傅维林这仨小子偷着策划要绑架郑经，你说有多毒辣呀？三个人商量一定，傅维林就说，这时间现在不好确定，我得看准了机会把郑经骗出来，哎，到时候我及时通知二位，在此期间你们把应用之物准备好，咱走了可就不能回来了。哎，好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最后傅维林一笑，我说二位啊，有那么句话咱挂在嘴边上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咱哥仨相处多日，是关系不错，但是这么关键这么重要的问题咱没在一起处过，因此我建议咱们歃血为盟啊，对天盟誓，谁也不能出卖谁。
哎，行行行行行。
三个人就在西边堆土围炉，插草为香，对天盟誓，刻破终止，发下誓言，绝不出卖朋友，刀压脖子，哪怕上酷刑也不能出卖好朋友。蒙完了事待了一会儿，三个人是分头行事，不表旁人，单说傅维林回去之后啊，又仔细的盘算盘算，觉着万无一失，把船他都准备好了，应用之物也归置好了，又一想怎么能使郑经上套呢，哎，有主意了。这傅维林呢有个毛病，一贯不骑马，爱骑驴，他骑了一匹黑驴，这黑驴啊脚力非常之快，人人见着都夸，有时候这头驴跟马赛跑也不敢落后，因此大伙给这小黑驴起个名字叫千里追风特，为此他非常欣赏，他一琢磨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啊。当天在宾客司他把厨师给找来了，把我那驴杀了啊，大人您的脚力呀、啊、心爱之物怎么样，杀杀了，别废话啊，驴皮剥下，那个驴肉好好的给我呼一呼，好好的酱一酱，嗯，弄好了我有重赏。好吧大人，厨师遵命照办，把这毛驴牵出去下了汤锅了。毛驴死活咱不必细说，等这个肉酱出来之后啊，又打底儿的那么香。嗯，傅维林挺满意，捡出最好的拿盘拖着，等到第二天奉献给郑经。这郑经一个人在屋坐着，闲暇没事儿，正在看书呢，提鼻子一闻，嗯，哪飘来的香味儿，这肉香怎么这么诱人呢？正在这时，傅维林笑呵呵进了屋了。大王您早，臣来看您来了，来来来，哈哈哈哈，坐坐坐。哎，那盘里托的是什么，请大王过目。说着把驴肉就放在桌上，郑经往前一探身，啊，哎呦，香死我了，香死我了，这什么呢，上好的酱驴肉，请大王品尝。驴肉，哎，我尝尝我尝尝。郑经拿了两块塞到嘴里了，一扒的这滋味呀，香透了，哎呀香透了，这些日子来我没吃过这么好的驴肉啊，你这肉从哪儿弄的？回大王，臣 把我的坐骑黑色的小毛驴我杀了啊，这是毛驴肉。对，哎呀呀，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哎，我说傅维林呐、啊、你那是神驴啊，叫什么千里追风特，你骑了多年的脚力，你怎么把他杀了？那你瞧你哎呀，那是宝贝啊。大王，我发现大王连日来身体消瘦，我心里非常心疼，回去我睡不着觉，我想我怎么请大王滋补滋补身体。以内，哎，最后我想出来了，李时珍写过一本书，书上说黑驴肉大补，因此我一狠心把驴杀了，今天把驴肉敬献给大王滋补您的玉体。这一说正经啊，眼圈有点发红。唉，罢了罢了啊，父爱卿，难为你还有这片忠心呐、啊，叫本藩怎么谢您？哎，大王，只要大王玉体康泰，这就是我们大家的福分呐、啊。我不求什么报答，这是当臣子的应尽之责。大王，既然你喜欢吃，那你就多吃点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你别走了，你陪着我吃。来人呐！拿酒来。傅维林在这陪着郑经，边吃驴肉边闲谈，郑经是非常非常高兴。但郑经这个人呢，有的地方比较厚道，吃着吃着他想起来了，傅爱卿，你说你把脚力杀了，你往后出门怎么办呢？选着好脚力了吗？还没有。这样吧，一会儿吃完了饭，你到我的马厩，你去选去。我那有50多匹好马，你挑上哪匹，我就赠给你哪匹。多谢大王。要不现在咱就去？走走走。郑经还是个急性子，傅维林千恩万谢，放下快猪，两个人手拉手到了后院的马厩。其实啊，厦门的王宫十分简陋，能像台湾的王宫吗？富丽堂皇的，这就是凑合事儿。但是房间不少，靠着西北角后院是马厩。等到这，有人迎接大王，往左右一闪，郑经用手一指，你看，哎，白的、黑的、红的、花的、黄的，什么颜色的都有。这都是别人进献给我的脚力呀、啊，都是千里马呀，你随便选吧。大王，那我可选了，别客气，选的哪匹算哪匹，我一点都不心疼，你为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，我应该报答你。瞧大王您说的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。说着，傅维林倒背着双手，摇头晃脑，选哪、啊、选哪、啊、选哪、啊、选、啊。看着一匹黑马，这匹黑马白鼻梁，四个白蹄儿，周身上下跟大青缎子相似。哎，这匹马不错，大王，这匹怎么样？好眼力，好眼力呀、啊！哈哈哈哈！我说傅维林呐、啊，哎。你的毛驴换了匹千里马，这买卖你也不算亏啊。老实说，这匹马叫踏雪无痕的，我太喜欢了，给你了。大王您喜欢留下啊？不不不，我说话算数，来人牵出来，让傅大人试一试。哎，是。手下人把踏雪无痕牵出来了，背上鞍子，勒上肚带，递给他马鞭子。傅维林赶紧把裤腿往上挽挽，肥大的衣服底襟掖好了。大王，我失礼了，哎，你先试试。 这马可乖了，绝对没有什么差池。好嘞，说着往后脚门开放，牵着马到了外边，就是一条官道。傅维林纵身上马，把鞭子稍微那么一举，就见踏雪无痕是摇头摆尾，就跑下去了。郑经领着卫队在后脚门这背着手看着，一边看一边笑。时间不大，就见傅维林兜回来了，来到郑经面前，把马带住。傅维林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，好马，好马，果然是千里宝马呀！怎么样，你的感觉如何？太好了，骑着稳当，非常听话。我稍微一点地蹬，马就像飞了一样，四蹄搂开了，真是两头不见太阳，能跑一千里地呀！嗯，你说的并不夸张，满意吗？太满意了。好了好了，连鞍子马鞭都给你了，多谢大王。哎呀，今天我也非常痛快，大概这驴肉这玩意起作用了，我现在浑身还有点发热。傅维林一看，机会难得呀，难得呀。大王这样行吗？我提个建议，你看今儿这天儿多好啊，大王，我陪您出去散散心怎么样？您每天日理万机，把自己关到屋里头，日久天长，对身体的损害太大了。你看多好，和风习习，我陪着您兜个大圈，您骑上您的宝马，我再骑上我的踏雪无痕，咱们君臣赛赛马，您看好吗？哎，这建议可真不错，好好好好好，我回去准备准备。那行，我也准备准备。郑经头脑比较简单，什么也没想，回去更换衣服。那个时间也不能太长了，但也不太短。傅维林就利用这机会，让自己的心腹通知王世泽、施明良，告诉这俩人赶紧到滩头树林集合，通知下达下去了。要等一会儿，郑经穿着跨马服，哎，高高兴兴拎着马鞭从王宫里头出来了，后头的卫队给他牵了一匹大白马，马的脑门上有一撮黄毛。郑经用手一指，我说老傅啊，看见没，这匹大白马我非常喜欢，脑门上有一撮黄毛，你见过这样的马吗？绰号叫千里一盏灯。哎，今儿个咱们君臣试试，看看踏雪无痕厉害还是千里一盏灯快。哎，好啊，大王注意安全。行了，上马上马。人都有高兴的时候，再看郑经就好像返到同海那时候一样，哎呦高兴，飞身上马，把鞭子一扬，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。傅维林在后头跟着，两匹马就下去了。这傅维林偷眼呢，往后头一看，郑经的亲兵40多人都骑着快马，带着武器在后头跟着，尘土飞扬啊。这傅维林一琢磨，这么多卫队跟着不好办呢，下不了手。哎，大王，您看后边跟来那么多人干嘛呀？是不是累赘？是吧，我看看。云云云，他把司将带住，卫队撵上来了。卫队长姓汪啊，叫汪权。汪权到了近前了，大王你有什么吩咐吗？你们干什么？哎，跟随大王保护您的安全。大可不必， 在咱家这一亩三分地儿有什么不安全的？哎，本来今儿我挺高兴，跟老夫溜溜马了。你说你们一大帮在后头跟着，这我心里太沉重了。不用你们，哎，原地在这等我吧。没事。大王，这清军离着都不太远，希望大王时刻提高警惕，注意安全。哎，万无一失，少要啰嗦。转圈都是水，清兵长着翅膀了，能飞得过来吗？哎，在这听信吧。哎，是。正经这么说，谁敢不听？这会儿就剩他们俩人了。傅维林心中暗喜，真是天助我也呀！跑出去一段，回头再一看，一个人影都没了。傅维林放心，一边走着一边说：“哎，大王，还有件事，臣忘了起奏了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哎，施明良、王世泽背着您不知道，为民建造了一只豪华的快船。哦，有这等事儿？怎么叫豪华的快船？不是看您太憔悴了。”打算让您呢开开心，他们俩掏腰包啊，请能工巧匠造了一只船，现在这船已经造好了，就在东西边。哎，哎呦，这个船太精美了，速度也快也舒适。大王有时烦闷了，在船上休息休息，看看两岸的风光，哎，就是有点敌情。这只快船太快了，比我们骑的脚力也不慢呢、啊、保您舒适，保您平安。有这等事儿？太有了。哎呀，你们真是守口如瓶。哎呀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那咱去看看。是啊，我想咱们借着骑马的机会到西边请大王过目，您看哪儿不舒服，现在还可以改。行，算。哎呀，你们三个人呐，都是有心人呐，哈哈，看来本番没有识错人呐。说着奔西边了。傅维林回头看了看，没人，心中暗喜呀。正这时候，到了西边，速度就慢下来了。前面是水，过不去了；旁边是树林，有正经跟小孩似的，把马带住了，往水里头看看。哎，没有船呢，船在何处？哦，哎呀，他们跟我打了招呼了，把船弯到哪儿了？大王别着急，也可能这会儿他们还没到呢啊，咱们连歇一会儿，再等他们。行。哎呀，本番也有点累了。说着话，正经甩灯下马。傅维林把马匹接过，拴到一棵树上。正经一看，那棵树下有块石头，可能有人经常在这乘凉，磨得挺光溜。正经往石头上一坐，身子往树上一靠，哎呀，舒服啊，真舒服啊，大自然哪、啊、真美呀、啊、真是巧夺天工。哈哈哈！爱卿，来，挨着我也坐下歇一会儿吧。哎，正这时候，就听见树林有脚步的声音。傅维林回头一看，施明良、王世泽从里边出来了。因为事先他派人已经通知这俩人，就见这两个人短衣襟、小打扮，英雄大场。在胳膊肘这搭着，每人都佩戴利刃，眼露凶光，从树林走出来。傅维林一看，哎呦，二位，大王刚才还询问呢，你们哪儿去了？还不见过王家千岁。正经这会儿回头一看，哎，也看着他们了。两个人赶紧过来，满脸陪笑。大王，让您的久等了。不，我也刚来。哎，我听老傅说了，你们俩慷慨解囊， 为我建造了一只豪华的快船，
可有此事？
有。哎呀，傅大人都跟你说了。
说了。
我们怎么找了半天没有啊？船在何处？船就在前面不远，
那咱们去看看去。哎，
可以，走走走。三个人一边一个，后头一个，正经全然不知，走到正中，顺着这西边往树林里头走，走了半天，正经就发现靠着岸边果然停着一只船，水手都在船上站着。
正经一皱眉，这哪是豪华的快船呢？这不是一只普普通通的渡船吗？
三位爱卿，这就是那只船吗？对，就是那只船。
哎，
正经不高兴了，转回头问傅维林：“
傅爱卿，你怎么拿本王取笑啊？这普普通通的渡船，你怎说是豪华的快船呢？”
傅维林一看差不多了，别磨蹭时间了。大王，想看快船吗？
当然想看，
那就上这条船吧。臣陪着大王去看豪华快船。
在哪儿啊？离这多远？
不远，几十里地就到啊，就在前头叫集美镇，就在那停靠着呢。
哦，集美，哎呀，不对呀、啊，
集美是属于清军管辖呀，那都住满了满达子的部队，怎么能到那儿看船去呢？怎么把船整到那儿去了？
正经，王爷。
你还被蒙在鼓里啊？难道说你这么聪明人，你没看出来吗？郑经一听，脑子嗡了一声，仔细观看这仨人是面目狰狞。刚才满脸陪笑，点头哈腰，眨眼之间变成了哼哈二将，跟天上下来的天神相似。眼露凶光，郑经就预感到情势不妙，而且他们怎么敢直呼自己的名字？
郑经心说：“我是在梦中不成吗？”他们要干什么？就觉着脊梁沟发凉，脖子有点冒凉气。你们要干什么？
大王，实话跟您说了吧。我傅维林为什么保你，你知道不？我是奉了我的上差姚启胜姚总督所差，打入你的内部，有意接近你啊，你全然不晓啊。
我再告诉你，最近总督姚启胜已经下达了命令，要个活正经，
这个事儿交给我了。
嘿，今天请大王委屈委屈，先到集美，后到福州去见姚启胜姚大人。